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话说淮军的吴长庆这个人呐，很要强，有个性。前文书说过，李鸿章有点不喜欢他。吴长庆一想，算了，你不喜欢我呀，我也离你远点吧。可相反，吴长庆和淮军其他的一些高官，比如马新贻、李宗熙、沈葆桢、刘坤一等等，他和这些人关系不错，而且受到这些高官的器重。这一来呀，更让李鸿章感到不满了。所以尽管吴长庆是淮军元老，又和李氏家族有姻亲，但始终得不到重用。在泸州团练最早率部加入淮军的四位将领中，张树声、潘鼎新、刘铭传先后位列封疆，唯独吴长庆一个人以武执中。什么叫以武执中啊？上文书和您讲过，在清朝从来都是重文轻武。有人作诗云，天下共知吴武壮，一生遗憾未封疆，说的就是吴长庆，到死了都没当成封疆大吏。再来说说当年的壬午事变。壬午事变发生时，吴长庆已经由浙江提督调任广东水师提督，但是啊，他没赴任。他所属的庆军中有六营淮勇驻扎在山东的登州，也就是今天的蓬莱。考虑到那儿离朝鲜比较近，调度也方便，因此张树声首先想到的就是吴长庆。壬午事变发生2周后，这一年的8月7日，吴长庆接到了张树声的亲笔信函，信函是由丁汝昌转交的。水师不是由丁汝昌率领吗？这位丁汝昌和吴长庆也是庐江的老乡。丁汝昌奉命率水师赴朝，由烟台出发，路过登州的时候，登岸前往吴长庆的军营，亲手把张树声的手书密函交给长庆。吴长庆接到密函的第二天，立刻坐船到天津面见张树声，密商东征之事。5日后，吴长庆返回登州，并于10天后率部紧急开拔，前往朝鲜。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在做什么呢？上文讲过，他母亲病亡，在家丁忧休息呢。对于朝鲜发生的事，他原来的主张啊，咱在息事宁人，不赞成派部队前往，尤其不能派陆军。可是总理衙门不同意， 从来总理衙门都是主战派，派兵他也不能违令啊。但至于派谁去，李鸿章认为不能大举，只能小举。什么叫小举啊？派两营去虚张声势一下就行了，如果大举的话吧，就得调集明军前往。大举的话，刘胜修、吴殿元这二位将军可以。所以从李鸿章的有关函电看，起初他根本就没考虑吴长庆。等接到了张树声的电报，说朝廷已经批准吴长庆率部东渡了，这生米也煮成熟饭了，所以李鸿章也表示赞成，并且他认为此举也便捷，方便渡海作战。而且吴长庆这个人智略稳慎，足可胜任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话说朝鲜政变发生28天后，吴长庆率2000多人的先头部队分别乘招商局的3艘轮船开抵朝鲜。吴长庆呢，和丁汝昌、薛福成同乘威远号军舰抵达朝鲜。与此同时，日军也没闲着，7艘兵船和1营的陆军已经先期抵达济物浦口岸。济物浦是哪儿呢？就是今天的仁川。既然日军已经到了，为了避免发生冲突，吴长庆令船队在离济物浦70里远的南洋马山浦停泊。在开赴朝鲜途中，当时在天津的2位朝鲜官员金允植和于允中也随清军前往。这一路上，吴长庆为了摸清情况，和这2位进行了长时间的笔谈，对朝鲜的情况也有了初步了解。金允植这个人是闵妃的亲信，他告诉吴长庆，这次变乱的罪魁祸首是皇上的老爷子大院君，一切呀都是由大院君策划的，必须得把他制服，然后内乱可平。这一点呢，和丁汝昌、马建忠先前了解到的情况基本吻合。话说朝鲜宫廷的情况其实挺复杂的。一般认为啊，这个大院君李氏是保守派，他的儿子李希，也就是当时的国王，他的宠妃叫闵妃，不是闵妃执掌政权吗？闵妃是开放派，在对外政策上，大院君主张侵华，仇视日本，可是闵妃却在中日之间摇摆不定。换句话说呀，这个闵妃有点脚踩2只船。当年的江华岛条约签订以后，随着日本对朝鲜的入侵逐步加深，朝鲜的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，人民对现状日益不满，开始怀念 大院军执政的时代，这也是导致这场政变的民众基础。可对于清政府来说，你们谁掌权跟我没关系，首要的问题呀，得尽快平息内乱，不能让日本有可乘之机。所以当闵妃主动找上门来以后，清朝的主政官员就倾向了闵妃。在来朝鲜的途中不是进行了笔谈吗？吴长庆拿出了一篇檄文交给金允植看，这是发兵前吴长庆就事先拟好的。在纸上啊，他向金允植询问说，大兵越境，问罪必先证明，我呀已经拟好了檄文一篇，预备将来之用，金先生熟悉贵国的事情，请先生审定一下。这位金允植看了以后用笔在纸上回复说，先不必声讨，须好言诱之以安其心，然后图之四好。吴长庆一看说，本如此办，但是啊，如果大院军李氏这个人他不肯怎么办呢？金允植就分析说，按目前情况来看吧，日本人生事，这个李氏啊，也就是大院军，估计啊不得不同意中国，也就是清政府的建议。因为金允植的判断不无道理，从当时的情况看，大院军虽然被拥立上台，可是这个人也陷入困境，虽然他接掌了朝政，掌管了军队，闵妃的势力被清除，他的长子李在勉被任命为大将军，一批以前的老臣也重新得到了任用，而且啊，他还打算恢复闭关锁国的政策，借机把日本使者给赶回去。可是日本出兵的消息传来了，这个大院军呢又有点害怕了。没几天，那位日本公使花房义治又回到了汉城，对大院军是气势汹汹，提出了七项要求，说你得三天给我答复。哎呦，这面对日本的要挟，李氏也就是这位大院军束手无策。他一边把动乱归罪于乱民闹事来搪塞日本，另一方面希望依靠中国，借助中国的军队来压制日本。当清军开抵朝鲜后，闵妃派来的密使很快和金允植取得了联系，而且通过金先生向吴长庆报告了以上的动向，所以吴长庆立刻指示马建忠设法稳住大院军。8月23日，也就是在吴长庆部队抵达的第三天，朝鲜和日本的谈判破裂了。日本公使花房义治一怒之下离开汉城，跑到济务府去了。他为什么去济务府啊？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，日军就驻扎在济务府，因为外界盛传日军不日将进攻汉城，所以一时间是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马建忠闻讯，一边继续稳住大院军，一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长庆和丁汝昌。此时吴长庆正率部向汉城开拔，接到马建忠的信函，吴长庆认为事态严重，如果让日本人抢得先机提前进入王城，这可对中国不利，所以吴长庆下令部队给我全速前进。两天以后，吴长庆率领部队开抵汉城，制定了拘捕大院军的计划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8月26号，吴长庆进城礼节性的拜会了大院军。下午，这个大院军按照礼仪的要求来到城外吴长庆的军营进行回访。马建忠后来回忆说，他回访的那天下着小雨，大院军在数十骑禁军的护卫下来到军营。进入大帐后，马建忠和大院军进行了笔谈，前后进行了2个多小时，据说书写的纸张啊达到了24幅之多。开始马建忠的口气是比较舒缓，过了一会儿，马建忠发现帐内已经没有大院军的随从了，知道这计划已经得手了，所以他的语气就严厉起来。他在笔谈的纸上写道：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？你知道朝鲜的国王是我们大清皇帝册封的吗？大院军书写道：知之，我知道，历来如此啊。王为皇帝册封，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。郡6月9日之变，善窃大饼，诛杀异己，引用私人，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，欺王失卿，皇帝也罪当诬赦。什么意思呀？马建忠说，你政变杀异己，引用私人，而且把皇上的位置给占了，你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藐视我大清皇帝呀，罪当诬赦，你有罪。哎呦，看到马建忠这么写，大院军马上脸色变了。当即马建忠宣布处理决定，把这位大院军带回中国，听候朝廷处置。这可把大院军吓坏了，这位李氏是面露惊慌，茫然四顾。哎，我带来的随从呢？他把目光投向了吴长庆和丁汝昌，因为这两位是大官啊，他们是带队的。人家呀心有灵犀一点通，这两位大帅视而不见，怎么着一扭身出帐了。这回大院军绝望了，知道一切无可挽回。马建忠上前把大院军搀起，扶他走出军帐。此时的军帐外是甲士林立，剑戟森列。李世英走到轿前，迟疑着不肯上轿。马建忠啊，把他强行推进去了。和马建忠一块推的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就是袁世凯。不过当时的袁世凯啊，官职还不是很高。随后丁汝昌亲自押送，把这位大院军送上了停泊在马山堡的登瀛洲号兵轮，当天夜里就送回天津。此后这位大院军在中国的保定被软禁起来，直到3年以后才被放回朝鲜。大院军被带走了，吴长庆又应朝鲜国王的请求，对他的余党进行了清剿。吴长庆军又捕了李世英的长子李在勉，接着包围了网巡里、立泰院一带， 对聚集在这里的大院军数千余党进行搜捕。当时啊，乱党群龙无首，四散逃奔，整个的围捕过程很顺利。乱党死伤数十人，被俘150多人，其他的人是一哄而散。等到了9月10号，在外面躲藏了将近50天的闵飞开始回宫了。事变发生后，闵飞不是化成宫女跑了吗？他跑到哪儿了呢？还挺远，离汉城200余里的中州长湖院村躲起来了。为了保证闵飞的安全，吴长庆派出精锐枪队，协同国王所派的文武官吏，沿途加以保护。中国军队的迅速出击，应该讲彻底打乱了日军的计划。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后悔莫及呀，因为他们比清军早10天就到仁川了，可起了个大早，却赶了个晚集。日本公使花房义治原来打算啊，等后援预备队集结完毕再往汉城进军，但他没想到清军来得这么迅速，而且抢先进入了朝鲜王城。这时日本已经完全处于不利地位，所以只能取消原定计划了。原来的目的没有达到，但这小日本并不甘心。8月30日，他们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。在条约里要索偿人命，赔款50万，并允许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驻兵朝鲜，修筑兵营。这明显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呀。不光是清廷高层，包括当时的政界军界都觉得不妥。可是当时的越南局势紧张，中法战争是一触即发，迫在眉睫。清政府只想尽快平息事态，特别是避免和日本发生争端。那边跟法国就要开战了，这边要是再跟日本发起了战争，那两边无法兼顾啊。当时李鸿章就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赔款50万是多了点，但此条约当属无甚流弊，也就是说也没什么太多的问题，赶紧告诉马建忠，劝说朝鲜接受吧。这个条约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赔多少钱，而是这个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阴谋进一步得逞，而朝鲜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。其中有一条是允许日本在朝鲜驻军，更是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隐患。这在后文书我们会和大家提及。您会讲，难道李鸿章看不出这一点吗？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更大的威胁他们认为来自法国。备受责难之余，这正是李鸿章希望尽快息事宁人的苦衷吧。
老老车马威力寒，临时方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